基约宣道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圣诞快乐！今日咧系2020年圣诞节之前最后一个嘅主日，我哋希望透过呢个主日，好好咁嚟到思想、纪念同埋庆祝主耶稣基督嘅降生。不过喺我哋生活嘅今日，有好多嘅混乱，有好多嘅黑暗。究竟圣诞节对我哋嚟讲有啲咩嘅意思？我哋点样可以找着从圣诞而嚟嘅喜乐同埋盼望？点可以活出呢份嘅喜乐同埋盼望，让旁边嘅人都可以睇到？愿意喺以下30-40分钟里面，神开我哋嘅心，亲自向我哋嚟到去说话。2020年，相当漫长的一年。在一年里面，我们看到在澳洲、在美国的山火。如果你有亲戚朋友的弟兄姊妹住在西岸的话，他们会告诉你们，在几个月里面，他们的空气相当的浑浊。在一年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延续了接近一年的疫情。亦都喺呢一年里面，我哋见到因为呢个疫情而引发嘅封城，同埋各种嘅措施，为我哋嘅经济所带嚟嘅影响。喺美国，甚至喺整个嘅北美，部分嘅欧洲，我哋见到好多因为种族主义而引起嘅暴乱。我哋仲记得喺法国，一些伊斯兰的极端分子所造成的恐袭。美国的大选刚刚过去，或者我们有生之年都未见过美国竟然是一个分裂得这么严重的国家。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来自香港的话，或者在无数的晚上面，你看着新闻，看住网上面一啲报道嘅时间，你眼里边都流住泪。呢一个本来接收难民嘅地方，而家竟然变成为一个出产难民嘅地方。2020年对我哋嚟讲，好似系充满住灾害、充满住患难嘅一年。到今日，我哋好似仍然未喺呢啲嘅患难、未喺呢啲嘅灾害嘅当中可以出得到嚟。我哋成日被困喺屋企，想去嘅地方去唔到，想见嘅人见唔到。我哋好希望见到有明光，见到有自由，见到有盼望同埋喜乐。但我哋嘅人，佢好似日咧坐监咁样坐喺屋企，我哋好似被逼迫、被践踏一样。或者喺呢个时候，我哋应该去听一下一啲真真正正坐喺监里边嘅人，佢哋嘅心声、佢哋嘅祷告系点样？一位喺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边坐紧监嘅犹太人。暗无天日，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喺集中营里面出翻嚟。佢喺监狱嘅墙上边写咗呢啲嘅说话。佢话：我相信太阳，即使我见唔到佢闪耀；我相信爱，即使我感受唔到。佢话：我相信上帝，即使佢寂静无声。另一位，在同一个时间同样是坐紧监的人，叫潘霍华，一位德国的神学家。他在监狱里面，他为他自己同囚的朋友作了一个祷告。我邀请你眯埋你双眼去听一下这个祷告是怎样的。他说：神啊， 神希破晓，我向你呼求，求你帮助我祷告，心思专注于你，因为单靠自己，我没办法可以做得到。我心里面蕴藏住黑暗，不过跟你一起就有亮光。我孤单寂寞，但是你没将我丢弃。我心灵软弱无力，你的同在使我坚强。我烦躁不安，你的临在使我安宁。苦毒缠绕住我，有你同在，我就能够忍耐。你的道路我没办法可以参透，但你却是深知我应该去行哪一条路。天上面的父啊，我称颂感谢你，使我平安地过了一个晚上。赞美感谢你，赐我这个新的日子。赞美感谢你，在我生命上面的信实和一切的美善。你曾经给我很多的复杂，不过今日你要让我在你的手里面接受患难。你必定不会将我挑不起的担子加在我的身上。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的儿女得着益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大家要开翻你双眼，想一想，这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生活在很多的压制、很多的缠绕、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无助的当中。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祷告会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的祷告会有这么有盼望、这么有能力的？因为他们知道黑暗的本身是没有能力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黑暗？因为没有光。但是当光明来到的时间，黑暗就要逃跑。每一次明光闯进黑暗的时候，黑暗就无地自如。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落荒而逃。在光和黑暗的当中，大家不是平等地来到对敌。明光永远都会胜过黑暗。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最大的黑暗，是我们相信明光不会再来。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黑暗。不过圣诞节告诉我们，明光已经闯进黑暗，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这个无助、这个绝望的世代当中，让我们 在祂的里面可以找着喜乐、找着盼望，不需要惊恐，不需要感到无助。耶稣基督来就好像明光闯进我们的世界一样。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更加清楚地了说，神就是光，在祂的里面毫无黑暗。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给我们在身处这个世代里面所有的喜乐和盼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去提及圣诞节或者圣诞这个这样 的概念是在哪里呢？大家可能会想就是新约了。和大家一起去看创世纪第三章。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记载了人的堕落、人的犯罪。耶和华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的狡猾。蛇对女人说，神是不是真的说不给你吃树上面 的果子啊，透过这句说话，蛇要挑起女人的疑心，他要这个女人开始去想，神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的，他会不会有他自己收收埋埋一些东西不给我们的。第二节，女人好像很聪明地跟蛇说，他说神说园上面的树上面的果子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这一棵树上面的果子神说你不可以吃，亦都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这个女人很清楚知道蛇所说的有些人不太对，蛇说是不是园中所有果子，所有树上面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啊？你说不是，不是，只有这一棵而已。神说你不可以吃，亦都不可以摸、啊。如果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话，神从来都没有说过不可以摸这些果子。神只是说你不可以吃。当蛇听到女人这样讲的时候，他知道今次他得了。他真的挑起了女人心里面的疑心，对神的疑惑。于是他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的，不要信这个神跟你所说的东西。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你就会知道好像神一样知道什么叫善恶。神想不想人知道善恶？他当然想。不过神命令他所创造的人用他的方法来去追寻了解什么叫善恶，而不是用神以外的方法，用背叛神、猜疑神的方法来去找什么叫善恶。不过这个女人见到那棵树的果子看起来好像很好吃一样，又很漂亮、哦、于是呢她就觉得我拿了下来吃，我又会有智慧、哦啊、又会懂得什么叫善恶、哦、我所得到的东西，我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我可以得到了。于是她选择去背叛神，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要追求自己要的东西。她吃了之后也给她丈夫，她丈夫也都吃了。好奇怪，这个丈夫都听到神跟她说不要吃这些果子而已，为什么她问都不问的？因为她心里面跟这个女人一样，都怀疑神，要背叛神，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要争取自己要争取的东西。两个人的眼睛吃了果子之后就明亮了，又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了编造裙子。当我们选择用自己的方法了追求自己要追求的东西的时间，很多时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为自己造成了很多的无助，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黑暗。当你发觉的时候已经是太迟了。神见到这样的事发生，心里面相当的痛。他知道再这样发展下去，人只会自己毁灭自己，为自己带来更多的伤害，带来更多的眼泪。于是在21节里面他做了这件事情。耶和华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圣诞这个意念。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年代要用皮子给亚当和夏娃来到去当衫咁嚟到着，唔系入皮夹厂，求其攞件皮夹就可以做得成嘅。神要杀咗一只佢自己亲手所做嘅动物， 攞咗呢个动物嘅皮子，摆喺亚当同埋夏娃嘅身上边，嚟到去挽回佢哋自己所造成嘅羞辱，将佢哋喺佢哋自己所创造嘅黑暗、混乱、苦毒、无助嘅当中，嚟到拯救出嚟。我哋唔知道神喺呢个时候所杀嘅系一只乜嘢嘅动物，但我知道喺旧约嘅里边。好多时喺祭祀嘅时候，佢哋都要屠宰一只嘅羔羊。我哋都知道喺新约里边，耶稣基督就系呢一只被杀嘅羔羊。佢用佢嘅血，你要攞走我哋为自己带嚟嘅羞愧。佢用佢自己嘅生命，用自己嘅复活，将我哋从死里边、从黑暗里边、从混乱里边、从无助里边。你要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并不是神有一天起身觉得这班人在罪恶里面生活，我怎么做好呢？然后想想，不如这样，我差派我儿子来到去拯救他们。不是，在创世纪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神已经决意要这样来去做。历史发展下去，人为自己带来无数的战争，无数的伤害，在人际关系的当中有无数的苦毒。我们将自己困在一个我们自己造成的困境里面，在世界的历史上是这样，在人类的历史上也都是这样。于是在人的当中，神开始兴起了一个意念，就是这位的尼赛亚，这位将人在黑暗和无助当中拯救出来的尼赛亚，要来到这个世上边为我们带来明光，带来喜乐，带来自由，带来盼望。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很清楚地要带出这个盼望。那段圣经相当的长，我不跟大家在这里读，大家要回家记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自己来到去看看。当以色列人被掳，当他们的国土沦陷在其他人的手里面的时间，当你感觉到无助，感觉到被压迫的时候，神再一次在他们当中去兴起这份盼望。于是先知以赛亚写下一段又一段的说话。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位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然之后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三到五节，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大子。然后五十五章六到七节，他这样说：当趁耶和华 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先知的年代，或者我们应该说写作的先知的年代，慢慢过去，这份对尼赛亚的盼望也都继续来到萌生。好不幸，人的罪越来越深，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于是在写作的先知完了之后，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间，有400年的静默。在这400年里面，就好像神和人之间的敌意已经去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没有话可以说。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可能跟自己的丈夫太太吵得很行，又或者呢是跟自己的仔女、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老爷奶奶，或者在公司里面跟自己的同事，甚至是老板，甚至在教会里面跟自己的弟兄姊妹、跟自己的同工，有时吵得很行，见下面讲句说话都嫌多。400年的静默，神同人之间已经没有话可以说。终于打破这个静默的是神自己。在希伯来书1章1到3节里面，圣经这么说，他说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在这个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由早已立他为圣受万有的，也都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就是神所荣耀所发的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打破这个沉默的方法，就是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亲自同人来到说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明光。这个是神给人最大一份的礼物。神送礼物给我们的时候，和我们自己送礼给人很不同。我们自己送礼给人，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找最漂亮的花纸、最好的袋、最好的一些装饰。但是神不需要这样做，他知道他的儿子已经足够，于是他就将他的儿子赤裸地来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就是他给人的礼物，他将他放在一张 king size bed 的上面。这张床不是因为他的大小所以说他是 king size， 而是因为坐在或者睡在这张床上面的婴孩耶稣基督，是他将这个由马槽变成的床，成为一个我们眼里面可以见到最大，我们可以想象最大的一张 king size bed。 当他的时候来到，他将他的儿子悬挂在木头的上面，让世人去凌辱他，然后他让他付上自己的生命，为历代历世我们所犯下的罪孽来到去做一个补偿。他用他的宝血来到洁净了你和我的罪，他用他的复活将我们在死、在黑暗、在绝望、在混乱、在无助当中来到拯救出来。如果大家知道耶稣基督 出生的年代是怎样，可能大家心里面会有更大的共鸣。他出生的年代，犹太人正是处在罗马人的核制底下，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喜乐，没有盼望，一班残暴不仁的君主在这里是肆无忌惮地压迫他们的人民，他要用尽他们的方法在一些人民的身上拿到他们自己要得到最大的好处。也是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黑暗的世代里面，耶稣基督诞生，带来喜乐和盼望。有些人说这个耶稣基督有什么这么了不起，一本书都没有写过，又没有作过歌，又没有画过什么惊世的图画，也都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的雕像，是有生之年无权无势，有什么这么厉害。不过这个一本书都没有写过的耶稣基督，却成为了亿亿万万的人心里面的敬仰，也都成为了千千万万的作者他们著作的灵感和忠心。这个一首歌都没有写过的人，却成为千千万万历代历世歌颂的对象。这个无权无势的人，却是二千年屹立不倒的教会的元首。那些昔日想将他赶走，要将他赶尽杀绝的人，今天去了哪里？他们都归于尘土。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历久常新，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他用他的生，他的死，告诉我们明光已经闯进黑暗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再惊恐，我们不需要再失去盼望。他就是光，当他来到的时候，黑暗的势力一点存在的余地都没有，胜利是属于他。我们开头的时候说过，2020年好像一个很漫长的一年一样，我想跟大家说，20信世永恒长存。最漫长的一年都要过去，接下来的年日究竟会是怎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的。在世界历史里面，我们见过瘟疫，我们见过战争，我们看到人因为自己的忤逆，因为自己对神的不敬，因为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争取自己要的东西所带来的伤害，还有是黑暗。我们不知道在2021年里面，这个世界会不会真的比2020年好，但我们知道当明光闯进的时候，一切的黑暗都要过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世界，我们所生活的世代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世代。神不想见到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黑暗的当中来到去完全没有盼望来到过我们的一生。罗马书 八章二十二节咁样讲，佢话一切受造之物同我哋一同叹息，一同劳苦，直到如今，就好清楚咁话俾我哋听，我哋生活嘅呢个世界需要拯救，我哋自己嘅生命亦都需要拯救。呢一年里边，我哋所见过一切，好清楚咁话俾我哋听，我哋的确系生活喺一个需要拯救，需要明光嚟到去拆破黑暗嘅一个世代。或者当我哋再去唱呢啲嘅圣诞诗歌嘅时候，当我哋去听到呢啲嘅说话嘅时间，我哋心里边可能有一份特别嘅震撼。圣善耶呢首诗歌里面咁样讲，佢话世人沉沦，全地已经罪恶冠盈，直到主来，灵魂自觉保真。喺美哉小城小伯利恒里边，有一句咁样嘅说话，佢话万世希望，众生忧喜，今宵都集中于你，集中于耶稣基督嘅诞生。另一首诗歌叫做《我们渴望的耶稣》，里面咁样讲，佢话降生世界拯救万邦，婴孩耶稣是君王，掌管王权直到永远，今带来荣耀天国。2020好快就嚟到个终结，喺你嘅身边开始有好多圣诞嘅装饰。喺呢个时候，我哋纪念主耶稣基督嘅诞生。主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上边，话俾我哋听，我哋所身处嘅黑暗同埋无助，并唔系我哋自己可以去打破。佢嚟到就系要打破呢一切嘅黑暗同埋去无助。佢嚟到就要俾我哋一份永恒嘅喜乐，一份永恒嘅盼望，让我哋可以找住呢份嘅喜乐，找住呢份嘅盼望。纵使生活喺一个黑暗无助嘅世代里边，我哋仍然可以勇敢咁嚟到去前行。义灵顺世永恒。长存，究竟我哋可以点可以？究竟我哋点样喺呢个世代里边嚟到去生活？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咁样讲，佢话你哋知道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恩典，佢本来富足，佢会因为你哋嘅缘故成为咗贫穷，叫你哋因为佢嘅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当保罗咁样讲嘅时间，佢唔系话，嘿，你睇下，耶稣基督俾我哋咁多嘅好处，我哋揽住呢啲好处，尽管嚟到享受啦。咁唔系啊，保罗喺呢度讲嘅唔系咁样。当时保罗身边好多人去攻击佢，去弹劾佢，佢哋话：你睇呢个保罗，佢要受咁多嘅苦，一定系神唔喜欢佢啦。不要听他说话，如果神喜欢他的话，一定不会让他经历那么多的患难的。于是保罗用这段说话，你要提醒看哥林多后书的人，他提醒他们，他说主耶稣基督他本来富足，因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了贫穷，使到我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所有的这份永恒的喜乐和盼望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就让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让我们摆低我们的一些的富足，让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为着他自己荣耀的缘故，或者我们周围的人的缘故，成为贫穷，使到一些未认识他的人 可以成为富足。保罗跟我们说，我们要学效耶稣基督，摆低一切，让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见到耶稣基督的样式，就将荣耀重赞归返给他，将生命交返给他们。这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无助的世代里面的使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这样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可以怎样活出这份的明光，可以怎样活出基督的样式？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回去一卷很旧的文件里面，你都去看初期的信徒，他们怎样活出这份的明光，怎样活出这份的盼望。这份的文件叫做《致雕格拿妥书》，英文呢叫做 The Epistle of Methodius to Dionysius。 Methodius 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学生，一个门徒。其实这封书信呢，就是一个是跟门徒一起生活的一个学生和门徒，他们见到初期的信徒怎样来到生活，于是他用书信写给一个叫 Dionysius 的人，让他知道。在这封书信的第五章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徒跟别人区别出来，不是因为国籍，不是因为语言，不是因为他们遵守的习俗，他们并不会自建城邦，也都没有说特别的话，生活没有什么的标旗立意，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家，但是只是作为寄居者，作为公民，他跟其他人一样分享一切，但又好像异乡人一样去忍受一切。他们嫁娶好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都生儿育女，不过他们不会将自己的细路来到杀掉，他们共用餐桌，不过他们不会共用同一张床，他们在肉体睡里面，但是不随从肉体地来到去过活，他们在地上面度日，但是他们是天上面的公民，他们遵守法律，同时用他们的生活来到去超越法律。他们爱所有的人，但是他们被所有的人去逼迫，他们没有名字，没有咒诅，他们没有名字，被咒诅，他们被处死，但是他们复得生命。他们贫穷，不过就成为很多人的富足，他们缺乏一切，但是一切有余。他们被侮辱，但是在侮辱的里面得着尊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黑暗无助的世代里面所要活出的明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们所认识的明光已经闯入了我们的黑暗，闯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于是我们有这份能力，你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在黑暗，在无助的当中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以赛亚书二章四节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听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这个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明光。愿我们在黑暗里面，那个明光的生命。